The assembly will be here.
大会下面将听取 Domingo Simón Carrera, 几内亚比绍总理，请礼宾官陪阁下上场。我很高兴欢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Domingo, 总理 Domingo Pereira, 邀请他在联大发言。
Senhor Presidente,
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尊敬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们、女士们、先生们，以我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共和国总统 José Mario Vaz。以及几内亚比绍的人民和国家，我祝贺您 Sam Kutesa 阁下当选69届联大主席这一尊敬的显赫的位置。朱先生，您在这个国际体系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的当选，不仅向乌干达您所来自的国家致敬，而且也向整个非洲大陆致敬。因此我欢迎您并祝愿您成功的指导这个伟大庄严大会的工作。我们感谢联合国特别是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感谢他对于几内亚比绍的重视，也感谢联合国综合建合办几内亚比绍推动政治正常化进程做的重要贡献。我们也想向前秘书长特别代表 José Ramsay Horta 先生致敬，感谢他给予几内亚比绍的友谊和对这个团的兢兢业业的工作。我们感谢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姊妹国家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提供了宝贵的重要的支持，帮助我们国家走出危机。请接受几内亚比绍人民的谢意。我们这个次地区也为我国政府提供财政援助，帮助我们运行，这对于我们走到今天啊是相当重要的。另外我们也想深深的感谢 ECOMI 的部队，他们有着专业素养，履行他们的职责，确保和平有序的过渡。我们同样也赞赏几内亚比绍所有政治行为者的努力，也感谢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努力达成协商一致，这对于保持在本阶段之后的国际稳定部队是必要的。我们也要赞赏并感谢 ECOWAS 西非经控体所有的成员国，感谢他们的支持，特别是我的好朋友兄弟尼日利亚的 Goodluck Jonathan 总统，他主持了联络小组并提供了额外的宝贵的支持给予我们国家。我向上帝祷告，希望他的国家能够和平安宁，希望他的人民能够有福祉。我们也深深的感谢斡旋几内亚比绍危机的 Alpha Conde 总统。最后我们要深深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国际合作伙伴及联合国、非盟、西非经控体、 CPLP、 欧盟、 UMOA 和 OIF 他们的支持，对于监督和管理政治过渡进程以及举行自由、透明和公平的大选是非常重要的。 主先生，我也想在这里告诉您，几内亚比绍社会重新获得了希望，等待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向您保证我们的政治意愿和深深的承诺，致力于巩固政治稳定，振兴并加强国家能力，创造基本的条件，实现我们人民的梦想。几内亚比绍是冲突后的国家，有着脆弱的机构和稀缺的财政资源，遭遇严重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受到危机的影响。因此，我国面临着复杂困难的境况，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我们援助，这将会对稳定我们国家在选举之后的阶段的工作非常重要。几内亚比绍必须加强国家机构能力，削减贫困，并缓解我们人民的脆弱性，确保社会稳定，让政府合法化并重启，让我们的经济重上正轨。这个国际援助的方法是我们与国际伙伴对话的核心，它是基于政府议程的。政府议程有三个组成部分：紧急项目、应急项目和中期开发发展项目。在紧急项目之下，我们必须确保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通过支持农业生产和经销，改善获取粮食和收入，惠及老百姓，改善基本的健康、医疗、教育、水以及电力供给服务给予老百姓，还有付这些拖欠的公务员工资。这个项目也包括一个医疗紧急计划，来预防并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威胁。应急计划的目标主要是确保所有自然资源减让和利用协议都是透明问责的，同时结束那些不良的做法造成我国林业和渔业资源在过去两年里被掠夺的做法。中期发展项目将会提交给我们的国际伙伴，在捐助国大会上这样做，这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或者是明年早期举行。我们希望得到联合国和所有多边双边伙伴的重要支持。现在我们开始面对重建几内亚比绍的挑战，我们充分意识到所有的问题，但是也带有这种爱国精神，希望集体努力，团结一心，特别是在所有的政治行为者和主权机构之间有这样的精神。我们充分的相信包容的政府，包括所有的政党，能够在我们的议会当中有所代表，而民间社会和海外侨民也能够参与其中。这样的信心大大的加强了由我们的国家议会最近一致通过了政府项目，加强了信心，这在我国民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
确实，现在的这种政治稳定和正常化的过程，在基比取决于重大的国家努力，但是它也需要区域和国际伙伴的明确的、迫切的支持。我们必须基于在政府的方案下设立的目标，规划和协调我们的行动，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国家走上一条变革和可行之路，奠定基础。在这种情形下，三种局势证明我们必须汇聚我们的努力。第一，这个防务和安全部门的过程进程，包括最近为了它的重组所做的重大的步骤，我们需要国际的支持，它才能够维持和不可逆转。第二，国家在整个领土上有效和有序不稳的扩大它的存在，要通过权力下放和当地的选举这么做，政府将会奠定基础，让都市的政府能够运作，并通过国家的领土组织政策。第三， 打击贩毒和有组织犯罪是一项极端复杂的任务，我们的努力要成功，只能有一种集体的和客观的做法。最后，主席，基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和国际伙伴的强有力的干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巩固我们的政治过渡，同时也为过渡到发展奠定坚定的基础。我们希望关于国际基比的接触组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重新工作，以监督我国的国内局势和支持动员国际援助，这些对我国面对未来的挑战来说至关重要。基比的新的政权，我们的议会以及总统和我们的政府都选择了包容性的对话和政治协调，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工具，来巩固政治的稳定和创造治理方面的共识。因此，除了增强我们政治机构的民主合法性以外，我们想在这里也采取清楚的果敢的步骤来就我们的社会面对的问题建立共识，而且它应该以政治的议定书为基础，它会涉及到立法还有行政行动以及改革国家重新改写宪法和重建经济。我们为了解决主要问题的一个分权的迹象，就是要让反对党的领袖参加我们这个代表团，向世界表明我们跟大家一起可以走向这个和谐和稳定。阁下们，我们的次区域西非正面临着 Ebola 瘟疫，它使得西非经济共同体的一些国家我们的社区直接面对威胁。我要表示基比支持我们的兄弟国家，特别是受到传染的国家。我也要在这里指出，我们非常赞赏国际努力提供医疗援助，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承诺和支持我们这个打败和预防这个 Ebola 瘟疫。我们也呼吁成立有效的国际联盟来面对国际社会的这个重大的威胁。安理会最近就指出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要重申我国在改革安理会方面的立场，扩大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是必须的，也只有这样它的合法性才能够增强，还有协助这个创造一个国际秩序。从这个角度上看，根据非盟的立场，基比要求指定非洲大陆有两个常任席位有否决权。我们也支持巴西、日本、德国和印度应该成为这个常任国。我还要向那些成了国际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和人民表示我们的同情，并重申我们将参加这个反恐努力，在有协调的行动的框架内与区域和国际伙伴一起采取行动。我们也注意到对古巴已经有长达50年的经济金融禁运，这就大大的妨碍了该国的经社发展。我们重申要取消。主席，我们在这里要赞扬和鼓励联合国，特别是秘书长继续做出努力，感谢他们的远见和这个智慧，特别是在这个气候变化和它对地球影响方面的这个工作。23号的气变峰会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的发展是可行的、持续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就建立造福于所有人的全球东京后的气候变化机制达成协议。可持续的发展是新的全球发展的这个宏伟计划必须这个设定，它应该根植于各国人民的文化和这个现实中，它应该从千年发展目标得到这个教训和得到启发。必须指出，气候变化不再是对未来的威胁，它其实已经是对现实构成了清楚的威胁。气候变化使得我们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人、经济、环境的损失在脆弱的国家正在展现，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海平面的上升也不可逆转地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海边地区整个岛屿、村落和城市和这个定居点。这种局势对我国来说更令人担忧，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海岸和这个群礁都受到这个气候事件的影响，破坏了我们的发展目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致力于实现我们的国际承诺。我们很高兴地指出，我们12%的国家领土是由保护区构成的，而2020年它将会翻一番。很不幸，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有森林的话，像基比这样的人民还继续依赖我们的自然资源作为生存的手段。因此，为了抵抗这些现象，我们必须给这些国家人民提供技术和资金的这个替代性的手段。结束之前，主席，我感谢联合国，并深深地感谢建和委为了支持巩固基比的政治治理的稳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也要赞扬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包括开发署、而基、世界粮食方案署、粮农组织、人口基金会和这个世卫组织和一些草根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他们与政府我们政府一道推动我们消灭贫困和尊重对人的尊严的这个尊重，而促进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我国人民期待你们也能够参与新的阶段，加速我们的努力，让我们更接近于千年发展目标。基比也愿意把我们的领土变为一个和平、人的安全和开放的空间，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建立一个安全兄弟般的这么一个场所。它应该包容所有的人民和文化。谢谢主席说，感谢基比的总理刚才所做的发言。我现在请李宾官护送他离去。